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二十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11月8日，《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误判三年，七旬法轮功学员英国方女士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吉林省伊通县残疾妇女法轮功学员赵淑琴女士被误判；山东省新泰市国宝警察翻墙偷盗时梯子不见了；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谢万蒙等三人被非法庭审，法官惧怕提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英国方老人去年4月被宁波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今年7月被宁波市镇海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误判三年，勒索罚金6000元。目前英国方老人已经被劫持到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英国方老人为人豁达，心地善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经8次被中共警察非法传唤，3次被抄家抢劫，1次被关押，2次被劫持到洗脑班。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64岁的残疾妇女赵淑琴女士今年10月份被误判4年，缓刑5年，至今没有被放回家。今年9月份，伊通县公安局国宝警察和伊通镇新兴乡政府人员以及村委会人员骚扰威逼这个乡的法轮功学员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赵淑琴女士不配合，拒绝签字，当天被绑架送到四平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据悉，去年5月，赵淑琴女士在伊通县大桥外语补课班门前向路人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遭到不明真相的学生举报，被伊通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绑架，后来被放出。据目击者说，当时3、4个警察用极其粗暴的手段对待这样一个身有残疾、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路人都不忍心看下去。据明慧网报道，最近山东省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北马庄村流传一则不是笑话的笑话，当地国宝警察趁村民不在家，借了一个高梯子翻墙进家偷盗，出来时梯子不见了，不得不跳墙出来，又买了一个高梯子赔偿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10月份，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北马庄村有村民发现，警察在法轮功学员于明宝、朱凤玲夫妇家周围连续3天转来转去，村民们都捎信给于明宝夫妇，让他们躲一躲，不要被警察抓走。后来，这帮警察发现于明宝家一直锁着大门，就借来一个高梯子，翻墙进到于明宝家里。当他们想出来时，发现高梯子不见了，警察只好跳墙出来。于明宝夫妇回家后，只见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发现一本转法轮书和一个播放器不见了。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警察怎么成了土匪？要是能用手机录下来给他们发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这帮警察趴在墙头上下不来的丑样才好呢。人家是学习真善忍的，不偷不摸，全村人都知道他们两口子老实善良，这些警察怎么了？不抓坏人，专门抓好人，这政府好坏不分，善恶颠倒，看来共产党真是完了。即使面对迫害，于明宝、朱凤玲夫妇也没有动摇修炼的信念，因为他们在法轮功修炼中深深获益了。朱凤玲说，我家孩子一生下来，医生就说孩子身体有缺陷，这一辈子都不会走路了。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花光了，孩子的病也没有好转，只好放弃治疗，听天由命了。正在这时，一个邻居介绍学练法轮功，学了法轮功以后，不但孩子身体渐渐好起来，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法轮功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我们在家尽心尽意地孝敬老人，在外与邻居和睦相处，邻居特别信任我们，经常把家门钥匙托付给我们保管。曾经有一天，我们这里放了5家的钥匙。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法轮功学员谢万猛先生、吴瑞先生、 李瑞华女士被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法院非法开庭，三位律师为各自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三位法轮功学员也做了无罪自辩。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审判长段辉只要听到律师或法轮功学员提到法轮功或宪法、法律，就当即打断，甚至企图无理赶走谢万猛的律师。谢万猛的律师提出宪法和联合国关于信仰的决议时，遭到审判长段辉几次阻止。段辉称不允许提宪法，说这是刑法的问题，又称不允许提联合国在宗教方面的决议，说这是在中国，要按照中国法律，还称不允许提出法轮功定性问题，律师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辩护。这次庭审没有宣判结果。纵观这次非法庭审，当庭的公检法司人员参照的是2000年11月30号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部委联合发布的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意见，他们都以为这就是法律，殊不知他们自己已经违反了法律，把中共的意见当成了法律。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大游行，民众表示支持；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每周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揭露中共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初，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反迫害，声援中国民众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游行队伍由横幅方阵、抗议展板、真相车队组成，从卡博广场出发，走过多个繁华街区，终点抵达唐人街。沿途的民众拍照、竖大拇指、做胜利手势表示支持，有人高兴地喊加油，还有人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约翰·哈拉斯先生沿路向民众征集签名，呼吁加拿大政府引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层官员。哈拉斯先生表示，在中共邪恶面前，人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只要每个人都发出声音，就能制止行恶。明白真相的路人纷纷签名支持。在听到中国发生着活摘器官的罪恶后，穆罕默德先生说，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我要把这个发到社交媒体上传播出去，让人们知道中共在迫害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在内，一定要曝光这些罪行，让人清醒。今年9月份开始，德国法轮功学员每周在慕尼黑不同地点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在慕尼黑帕兴火车站，一位德国女士在制止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打倒中共恶魔的两个表格上都签了名，并说，我们的世界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马上就会好起来。她还很高兴地拿上打倒中共恶魔的传单，希望能让其他人也来签名。在市中心马林广场，今年80岁、退休前是商界人士的瓦塞特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活摘器官是一件残忍的事，我不能容忍这些，无法相信法轮功学员会这样被人杀戮。在今天的德国，根本无法想象有这样的事存在，太恐怖了，就像纳粹时代一模一样。在市中心森德林格大街，艺术家萨科女士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她认为法轮功遵循的真善忍原则是崇高的真理，觉得很美好。她说，
虽然很难，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得到更多的力量，迫害早日结束。在慕尼黑生活的香港人陈女士签名后说，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残暴地对待香港年轻人？每个人都该享有自由，但现在香港变成什么样子了？他还说，不光是香港，全世界的人都受到中共的威胁。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2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十大罪状节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号。半年来，人们一厢情愿地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思潮，一种对社会理想的尝试。其实马克思一开始就宣告了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回首百年，这个幽灵在人间的代表中共杀害了将近上亿人。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原来这个幽灵是要毁灭中华民族，乃至毁灭全人类。中共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至少犯下了十大罪行。一、暴力杀人，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中共建政后，接连不断地发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杀人如麻。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三年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正如斯大林曾经说过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人是个数字。共产党为什么喜欢杀人？因为中共政权是靠枪杆子杀人夺来的，不是天授，也不是民选的。没有合法性，所以他时刻担心失去权力，恐惧使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把一批批无辜柔弱的民众化为潜在敌人，残忍消灭。中共篡政70年，已经导致了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二、掠夺私人财产，迫害人权。土改、人民公社化、城镇化，使农民被迫离开祖辈生存的土地，生活无根无落。产业工人失业，沦为城市平民，做了改革的代价。上世纪50年代的所谓公私合营，如今再次上演。2009年9月，中共政府派100名政府事务代表进驻全国100家重点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吉利、娃哈哈等，导致中国人个人财产权、经营权再次面临被中共强取豪夺。中共的字典里没有人权这一说，他不仅要控制人的肉身，还要扼杀人的心灵。在一轮轮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大都有着悲惨的遭遇，脊梁骨被彻底下软、碾碎了。作为承传道德、为社会负责的独立阶层已经消失。今天，中共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已经达到高科技化、网络化。在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情况评分中，中国大陆连续6年倒数第一，因言治罪者比比皆是。中共还灭绝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在新疆建关押100万人的集中营，企图消灭蒙语等等。三、发动文革，毁灭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敬天信神、尊道重德、珍视生命，与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水火不容，是中共推行集权暴政的最大阻碍。所以中共一上台就有计划、系统地将传统文化破坏殆尽。 文革破四旧中毁掉的古迹、书籍、字画等文物高达 90% 以上。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道德遭到无情批判。阶级斗争、仇恨心理以及所谓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党文化，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洗脑，把中华儿女变成了马列子孙。时至今日，中国人与上天以及先贤的根脉已经被割断，很多人的精神已经死亡。黄赌毒遍地，假冒伪劣盛行，中共把人变成了非人，文明优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人人互害的十恶毒誓。四，迫害法轮功主千古大罪。中共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动用所有国家机器，耗费了四分之一的国家财力，对上千万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群体灭绝，非法劳教和判刑，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摧残，绑架到洗脑班，酷刑折磨，注射不明药物，经济勒索，强奸、轮奸，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中共负责宗教的高官曾说过，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宗教，消灭人对神的信仰。五，制造谎言，篡改历史，煽动仇恨。中共是天底下最大的诈骗集团，70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中共制造的无数谎言中，被中共骗财、骗地、骗命，骗了青春、骗子孙，被他骗得相互残杀、血流成河，中共却从中渔翁得利，坐稳了江山。多少人至今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不愿醒来。中共把抢来的政权说成了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中共用所谓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改革、民族复兴等一个个美丽的词藻，欺骗了几代中国人跟随他。可是他承诺的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等从不兑现。中共红军仓皇逃亡，被美化成北上抗日和所谓的长征，大跃进造成的人祸导致数千万人被饿死，却骗老百姓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等等等等。六，腐败治国，倒空国库。据统计，中国内地 91% 的亿万富豪是高干子弟，从副总理、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在瑞士银行有巨额存款。2006年，世界银行称，中国 0.4% 的人口掌握了全国 70% 的财富，穷人与党官的收入差距约55倍。诚然，哪个国家都有腐败，但中国是制度性腐败，这是中共有意造成的，因为他要靠腐败治国。腐败是中共的粘结剂，他用金钱笼络各级官员，换取党徒忠心跟着党走。腐败已渗透中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各行各业，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中共治下的中国已经全面黑社会化。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中共骨子里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宣扬斗争哲学，对天地毫无敬畏之心，与万物不能和谐相处。中共篡权的70年中，发动了一场场所谓人定胜天的战役，乱砍滥伐、截江填海、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等等等，对大自然任意掠夺、肆虐，终于使生态失衡，天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人们开始自食恶果。土地沙化、地质灾害、洪水泛滥、极端气候、空气污染、水系污染、癌症村比比皆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得不宜居住。八，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历史上，中国的版图看上去像一片丰美的大枫叶，然而中共篡政后，中国版图逐渐缩小成一个瘦公鸡。1950年，毛泽东签署《中苏联合公报》等66项条约， 出卖外蒙古和部分新疆、东北、外西北领土，总共58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60多个台湾。江泽民当政时期，将东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出卖给俄罗斯，相当于出卖了40个台湾。中共今日叫嚣武统台湾，煽动爱国主义民族情绪，只是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其实中共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九，隐瞒疫情毒害世界。2020年一场世纪灾难，武汉肺炎突然降临。中共刻意隐瞒疫情，封锁武汉，却仍然开放国际航班，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迄今造成至少120万人死亡，世界经济大衰退。不过这一切让各国政府和民众看清了中共的真实嘴脸。中共撒谎，人民死亡成为世界流行语。十，破坏世界秩序与文明为敌。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中共权钱交易的黑幕震惊世界。这只是中共用金钱腐蚀、深度渗透各国的冰山一角。在美国政府、主流媒体、智库、华尔街、好莱坞、硅谷、NBA 和大学里，中共的代言人无处不在。中共的网络可以监视美国公民。美国联邦调查局每十小时就启动一起与中共有关的间谍案。中共试图破坏自由开放的世界秩序，把共产主义邪恶价值体系扩张到全球。结语：中共一日不除，中华民族的灾难不会停止下来，人类的前景堪忧。中共反天理、反人性、反自然，已经罪不可赦。在天灭中共到来的最后时刻，中国人如何不被他拉去做陪葬？中华民族如何自救？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别再为他注入能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摆脱邪灵的精神控制，坚守理性和善良，找回中华传统文明，我们就能重建美好的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 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位俄罗斯人的寻道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斯维特兰娜生活在莫斯科，今年48岁。他是一个执着于精神追求的人，为了寻法求道走得曲曲折折。他曾经进过修道院，又去研读过心理学，后来又去了印度。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寻找生命的答案。他不断地学习寻找，后来又做过企业的培训师，还做了瑜伽师，甚至他的身后还有了一些追随者。可是他自己呢，内心深处依然没有归处，焦躁迷茫如影随形。直到2009年，他遇到了法轮大法，终于找到了生命回归的法门，恍然大悟。他惊叹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我为了寻找心灵升华的修行方法，整整寻觅了17年。斯维特兰娜的寻法之路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斯维特兰娜出生在俄罗斯，生活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工程师，父亲是做建筑工作的。斯维特兰娜19岁就成家了，可是她的婚姻很不幸，丈夫是退役军人，因为参加过阿富汗战争，落下了战后军人后遗症，性情暴烈，脾气经常爆发。紧张的家庭气氛让斯维特兰娜如履薄冰，尽管她努力地去帮助丈夫工作，缓解他的压力，做他的会计师，做他的秘书，最终还帮助他成为了一家小企业的经理，但是依旧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在痛苦和失落中，斯维特兰娜不得不开始思考命运，寻找精神寄托。斯维特兰娜说，那时我感觉婚姻不成功，就开始考虑去修道院了。我接受了基督教，开始认真研究圣经。那时斯维特兰娜每个周末都去教堂忏悔，并试图遵守基督教戒律，他的学习是认真的，遗憾的是他的心境没有在宗教的教化中得到改善。他说，那时我非常胆小和焦虑，在教堂里有时我也能感到某种善良和仁慈的状态，但是我看到宗教仪式的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斯维特兰娜不断地思考，试图找到产生他痛苦的原因，他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决心研读心理学。她的丈夫坚决反对她求学，为了求学，斯维特兰娜离开了丈夫，这段婚姻终结了。斯维特兰娜进入了俄罗斯教育学院，白天工作，晚上自费上学。90年代初期的莫斯科和欧美同步， 东方哲学思想的引进激发了人们对灵性的探索，打坐、瑜伽、太极拳和气功等等东方元素让西方人着迷，人们对信仰的认识已经不再局限在某一种传统的宗教形式之内。在这期间，斯维特兰娜大量地阅读了哲学书籍，她迷上了东方文化，开始了东方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实践，放下了对原来的宗教探索。斯维特兰娜说，我去了很多修道院，决定不再去了，我看到许多宗教都不好了，败坏了。斯维特兰娜很敏感，很有灵性，能够感受到普通人感受不到的事情，这让他越发想找到精神升华的方法，他开始进入了心理学的训练。这个心理学训练是私人授课，在这里斯维特兰娜切身地感受到了东方信仰的真实感，但是经过7年的实践，结果并不乐观，他发现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斯维特兰娜身上有种韧性，仿佛生来就是要吃这份苦的，为了寻找精神上的东西，他可以放弃所有的生活享受。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少，是专业的企业培训师，培训企业员工和管理人员。但是对灵性的追求一直占据着斯维特兰娜的心。他说，我经常在想，我还没有找到最高的修炼法门和最高的师父，但我内心充满了希望，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2007年，斯维特兰娜辞职去了印度，继续寻找老师和最高的法门。后来他开始学习昆达利尼瑜伽，最后成了昆达利尼瑜伽的老师。在印度学习瑜伽的同时，斯维特兰娜也在研究宗教，也参与了组织名家大师和瑜伽教师的各种讲习班。可是再深入下去，他又失望了。他说，我看到他们对名利和金钱的关注，这让我感到虚假。在我看来，精神的追求是不能看重金钱的，在那里我感到迷茫、失落和沮丧。印度是佛教诞生地，吸引着世界各方的寻道者，斯维特兰娜在那里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就在他感到落魄的时候，他被抢劫了，钱、护照和返回的机票被抢劫一空。他空空一身回到新德里，偶然去了附近的中央公园，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台湾的军乐团，他被他们的音乐吸引了。他又看到乐团的人在练一种功法，带着一种平静慈悲的唱。他看到他们的横幅上面写着天国乐团，这个场景一直留在了斯维特兰娜的脑海中。参加昆达利尼瑜伽学习班是收费的，这在圈内是必须的规矩。但是作为瑜伽老师，斯维特兰娜明白自己的状况，他自己都还没有找到生命的答案，又怎么能引领这些学生呢？他常常感到自己是在欺骗学生。那一年他过得很糟糕，总是哭，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悲伤，想了很多很多，却无处去诉说，只能向天空祈祷诉求，为什么自己就遇不到一位真正的老师呢？后来他遇到一位带有功能的修道士，他能够感觉到这位修道士身上的正直，带着干净的场。斯维特兰娜的第六感觉总是很灵敏，他看到从修道士身上散发出的蓝色的辉光，他一下感兴趣了。于是斯维特兰娜去了修道士所在的修道院，修道士给他介绍自己的寺院和上师，但是斯维特兰娜对那些都不感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修道士，你知不知道地球上真正的上师？修道士很谨慎地看看他，点点头，悄声说道，我知道一位，没有人比他高，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他的水平是不为我所知的，是无边的上师。斯维特兰娜急切地问，他是谁？修道士说，李洪志。李洪志，这个名字斯维特兰娜从来没有听说过，对他来说这个名字太新太陌生， 他在一小块纸上写下了这个名字。修道士接着说，还有一本书《转法轮》。斯维特兰娜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修道士正在秘密地修炼法轮大法，连他的上师都不知道。修道士还告诉斯维特兰娜，在修道院里，僧侣们混合许多印度功法修炼，阅读不同的书籍。他虽然学了很多印度修炼方法和道家的方法，但现在那些东西都不好用了，哪一个宗教也救不了人了，只有一条路，就是法轮大法。修道士的话语很深刻，印入了斯维特兰娜的心里。回到家之后，斯维特兰娜上网找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近40种语言文字，并且免费供读者阅读，网上还有公开的教功录像。斯维特兰娜阅读了《转法轮》，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书中解答了她所有想问又不得其解的问题，让她感觉就像醍醐灌顶一般。她激动地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已经寻觅了17年了。斯维特兰娜感叹道，寻道的路艰难曲折，人生最好的17年他都是在苦苦地寻法觅道，肉体的磨练，精神的挣扎，如今终于找到了大法，他终于明白了痛苦的原因，明白了如何修炼。2009年，斯维特兰娜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的生命因大法而改变，从此他脱胎换骨，彻底走出了阴霾，一下活得快乐轻松了。他说，现在大法是我内心最大的精神支柱。对照法轮大法的教导，斯维特兰娜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她说，我发现了我许多的执着和不对的观念，我意识到我很自私，倾向于竞争，易怒，不宽容，敏感，有强烈的色欲执着。有一次我写下了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执着和不足，这个数字竟然达到了大约90个，有这么多需要修去的执着和不足。斯维特兰娜明白了，修炼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只有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才可以修炼到高层次，甚至有超能力的表现。他也明白了不二法门的道理，从前所修炼的东西他都放下了。他说，要进入大法修炼，我需要真正抛弃一切，最重要的是对名誉利益的执着，我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和决定。从那一刻起，我真正感受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提升，我的身心非常的轻松了。一切都是真实的，修炼后身体改善了，精神豁达了，斯维特兰娜真的变了，周围的亲戚朋友都看出了她的变化，大家都说他变得更亲切，更平静，更耐心，更关怀他人了。因为斯维特兰娜的修炼，亲友们也都开始关注法轮功，亲近法轮功，大家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斯维特兰娜感到自己是幸运的，终于找到了大法，并且能够真正的在大法中回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历史上的一位神医扁鹊的故事。长桑君传授医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扁鹊年轻时是一家客店的店员，客人长桑君常到这家客店，每次来扁鹊都对他非常恭敬。长桑君对扁鹊的道德品质长期观察后，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 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长桑君叫扁鹊单独与自己坐在一起，告诉他说，我有秘藏的医方，现在我老了，想把它流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扁鹊答应了。一天，长桑君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给扁鹊，告诉扁鹊，用未沾及地面的水服用此药，30天后可看见隐秘之物，并将所有秘方书籍授予扁鹊。扁鹊按照他的话，用露水服药30天后，视见原一方人，以此试病，尽见五脏征结，可以诊脉为名耳。这时扁鹊能看见墙那边的人，已具有透视物体的功能，当用此功能看病时，能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并知道病症在哪一脏腑。长桑君交代完事后，就忽然不见，待非人也。看来长桑君并非凡人啊。自此，扁鹊开始在齐国或赵国行医，以诊脉为名。因此，可以说扁鹊是中医脉学的祖师爷。扁鹊的遥感功能，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扁鹊经过虢国，见虢国正举丧，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告诉他，国太子暴厥而死，即将壮烈。扁鹊立于国宫门下，断言国太子是假死，他能起死复生。中庶子不信，扁鹊进一步断言，世人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寻其两骨以至于阴，当上温也。中庶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除非扁鹊有上古名医渔夫那样的不用汤剂针石直接给病人疏通脉络的手法，否则无法让太子复活。扁鹊叹息说，中庶子提到的那些办法很有限，就像从主管里看天一样，自己的诊断方法很多，甚至可以诊治千里之外的病人。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看太子是否耳有污响，鼻翼煽动，而且大腿根处还是温热的。虽然没有见到太子，但是在宫门之外的扁鹊却可以知道太子的真实病情，这就是所谓的遥感功能。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话后，目瞪口呆，把此事禀告给国君。虢国国君走出宫殿，亲自来迎接扁鹊，说，我很久以前就听说先生您高尚的品德，但一直未能亲自拜见。扁鹊说，太子的这种病叫做失厥，由于阴阳之气不能协调，导致面色衰败，而且血脉混乱，所以身体安静得像死去一样。良医知道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可是庸医会因为困惑而错失医治的时机。扁鹊于是让学生子阳磨砺针石，从百会穴下针，不一会儿太子就苏醒了。扁鹊又让学生子豹准备能入体5分的药蕴，煎好后孕敷2肋下，太子就能够坐起来了。又调和阴阳，服用汤剂20天，太子就痊愈了。当时世人都说扁鹊能使人起死回生，扁鹊说，我并不能让死人复活，只是他应该活下去，我能让他恢复健康而已。扁鹊不仅有着超常的功能，可以透视人体，而且为人十分谦逊，直言自己并不可以背逆天道，打破生死纲常，只不过去伪存真， 发现事情的真面目，让假死的人恢复健康而已。扁鹊的透视能力。扁鹊经过齐国时，齐桓公田武像对待客人一样招待他。扁鹊在朝廷上拜见桓公，说：您现在有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如果不治疗，会深入体内。桓公说：我没有病。当扁鹊出去后，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生贪图名利，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然后说是自己医术的功绩。五天后，扁鹊再次见到桓公时说：您有病在血脉，不治疗的话，病会更加深入。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退出后，桓公很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又见到桓公，他对桓公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里，不治疗的话，病会更深入。桓公没有答话。五天之后，扁鹊看见桓公时，什么也没说，就后退离开了。桓公让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扁鹊说：当疾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时，汤剂、药运就能治疗；疾病在血脉时，针刺、砭石可以治疗；疾病在肠胃时，用药酒可以治疗；当病在骨髓时，即使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了。现在桓公的疾病在骨髓里，我也就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五天后，桓公病发，请扁鹊来为他医治时，扁鹊已经逃走了。没过多久，桓公就去世了。扁鹊换心。扁鹊透视人体，还包括另外空间的人体以及同有关事物的关系。列子《汤问》记载了一个扁鹊给人换心的故事。鲁国的公户和赵国的齐婴同时找扁鹊治病，扁鹊为他们治好了各自的病后，又说他们还有先天的疾病，是属于各自性格方面的缺陷，如果两人的心互换一下，就可以互补。征得两人同意后，扁鹊给他们喝下麻醉酒，使其昏迷三天，剖开胸腔，取出心脏互相交换，然后投以神药，成功为公户与齐婴实施了换心术。待二人醒来之后，完好如初，各自告辞回家。哪知他们却走错了家门，去了对方的家，引来两家的纷争，后由扁鹊告知其中原委，才得以平息。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相当不可思议，2500年前怎么就会换心呢？还是两个活人互相交换心脏？即使在今天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科技，也是绝无可能之事。今天的人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只把这个故事解释为神话、预言。然而古代的医学是针对人体生命的本质去研究的。如果扁鹊能诊断出公户和齐婴性格上的疾病是源于心脏，那他所透视的怕不仅仅是这个空间心脏这个物质实体，也包括心脏所代表的生命更深层的特性，只是我们今天的人对此毫无概念，也就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而已。这些是中医精华的部分，也是超越现代医学的部分，可惜现代中医不了解，反而批判它，丢弃它。现代中医所继承的只是皮毛、药方与经验，反而把中医精华的东西医道视为迷信，所以治病就显不出奇效。有患者到了北京最著名的中医院， 中医大夫也是号完脉，然后让人去检查检验。望闻问切的中医传统早已被现代仪器替代。在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虽然也有中医课程，实际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基本上是学习西医出身的人占主导地位，根本不是传统中医的承传者。而西医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成为评价一个中医职业者的重要考察标准。从中共卫生系统的行政政策以及资金资源的支持，无一不是与中华传统医道背道而驰的。流散在民间的很多中医秘方绝招，却因为中共卫生系统是在共产党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往往把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扣上迷信的大帽子。中共在系统的截断破坏传统文化过程中，也同时在瓦解着中医文化中所余不多的部分，任其自生自灭，让世人对真正的医道没有了正确的认识。只有结束中共破坏传统、灭绝天伦的恶政，恢复世人对于神传文化的正信，恢复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神传医道才能再见天日。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与您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真正
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